好，今天我们看的主题是沙漠教父啊，然后属灵运动的第四讲。这个沙漠教父的开始啊，大概在西元三世纪、四世纪啊。你想到沙漠，想到什么？想到在哪里？
新疆
啊，隆美尔，沙漠之湖。还有没有想到什么？沙漠，
四
喜约翰，旷野。旷野啊 ，hermit 的意思是隐士啊，在沙漠，所以这个是在初代教会有一批人，他们被称为隐士，他们在沙漠，沙漠其实就是旷野啊。你们去过沙漠没有？你们去过旷野有没有去过？啊，去过了啊，去哪里？内华达州不就是旷野了吗？你们去雷诺的路上啊，不，进到雷诺啊，穿过雷诺旷野啊。只是美国的沙漠跟在埃及沙漠不一样啊，埃及沙漠都是沙，你看到金字塔旁边都是沙，对不对？骆驼啊，或者沙烏地阿拉伯，我们会想到这个啊。但是去沙漠干什么？我们现在会不会去沙漠？有没有去死亡谷 Death Valley？ Death Valley 那边看起来好像是寸草不生啊，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有时候我蛮喜欢去旷野啊，旷野觉得说那个地方。隐居着，逃避世俗哈。可是以前的人，他们去沙漠干嘛？以前的人去旷野啊，比如说像施洗约翰啦、啊，对不对？你看到施洗约翰不在旷野吗？耶稣有没有去过旷野？
有
哈。保罗有没有去过旷野？
有。
保罗也去过旷野啊。所以在圣经上，还有以色列人有没有去过旷野？
有
哈。所以在圣经这个旷野其实蛮重要的一个主题啊。所以为什么这些人甘愿离开这个？繁华的城市啊，然后去到一个好像是沙漠，而且他们去沙漠倒不像我们现在哈、啊，我们去沙漠去内华达州，可能去度假啊，去躲避一些世界的生活。可是以前的人，他们去那边是苦修啊，他们是刻苦己心。你现在我们去内华达州很好，对，麦当劳啊很方便呐、啊，住的地方也有冷气啊什么的啊。可是真正在那个地方是很热啊，白天很热，晚上呢，晚上又很冷啊，所以这是在那边是刻苦己心的一个苦修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吃的东西方不方便啊？施洗约翰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哈、啊，那个还有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吃的是什么？以利亚是乌鸦叼饼叼肉给他吃哈，然后喝这个水里的溪里的水哈，所以不一样。以前他们去隐修的时候啊，他们目的是要苦修，苦待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啊，苦修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好处哈？有哈，是有好处。因为在当时，因为教会已经渐渐的变向世俗化啊，所以开始有一些人对于当时的这种情况不是很满意啊。然后他们认为说，在属灵上已经得不到满足了，所以他们想要在心灵上去追求，所以有一批人出来了。那我们讲到说沙漠教父的时候，大家记得一个人啊，叫做安东尼，大家有听过安东尼？圣安东尼啊，他在天主教里面被称为圣安东尼，有一个城市叫
圣安东尼
啊，圣安东尼啊，在哦，你们就从那里来的哈。啊，这个城市现在很有名啊，因为那边有个篮球队很厉害啊，那里。所以这个圣安东尼出现之后，就带来一个属灵的运动。这个属灵的运动影响当时的啊，他们在统计说，在当时在埃及的哈、啊，大概有200万信徒，超过200万的，等于说有半数以上的信徒啊，跑到沙漠去苦修，啊，变成一个风气啊，很多人就住在那边哈、啊，成为这个他的门徒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苦修在当时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啊？当时的信徒为什么愿意啊放下一切，独自躲在这个渺无人烟的沙漠、啊？他们在那里啊，不是像我们在那边好像只是过个几天而已，他们是过很久的时间啊，禁食啊，禁肉的，在那边度过余生。那苦修的生活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啊？可以让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好好去想一想啊。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很方便了。很难去想象说苦修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那我们先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先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去沙漠。第一个，我们想这是一个旷野的经历啊。圣经上很多地方提到这个旷野的经历，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到哪里去？ 在旷野哈、啊，在旷野里面哈、啊，好像不管是怎么样，都跟旷野有关系啊。还有当时的教会哈、啊，我们看到因为追求跟世俗分离哈、啊，所以他们就效法以利亚，甚至像施洗约翰一样哈、啊，他们穿得很朴素哈、啊，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在旷野中生活啊，然后他们的吃住都很简单。那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在做什么？在祈祷，在默想，在赞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属灵征战，啊，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到底当时他们对于旷野的观念是什么？哈，我们先想到说圣经上讲到的旷野啊，第一个是在旧约的时代啊，那这个跟以色列人的信仰很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蒙召的时候啊，就是在旷野啊，神把他们带领到旷野，在生命记那边讲说。啊，神的子民在旷野啊，被神呼召，然后进到旷野。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他眼中的同人。所以一开始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是在旷野被神遇见啊。之后呢，他们在旷野有多少年的时间？40年的时间哈、啊，在40年的时间里面啊。他们在那边做什么？神跟他们讲哈、啊，在生命记第八章那边讲哈、啊，好，颁布律法，叫他们去遵行神的诫命哈、啊。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啊。”所以在旷野是一个试炼，神要试验我们啊，特别是借着我们的身体啊，身体受到一些熬炼，受到一些对付啊，来试验我们。还有在那边是一个征战的地方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那边有很多的征战哈。还有一个就是，当神的子民要悔改的时候哈，悔改的时候，我们看何西阿书那边提到哈，何西阿书的第二章14节啊，那个时候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远离神啊，神就带下审判，让他们后来讲说他们将来会被掳哦。然后在何西阿书，神说到他们是一个像是一个奸淫啊，行奸淫的这个妇女。可是神要把他们带领回来的时候，提到一句话哈、啊。我们看在何西阿书的第二章14节啊，14节他说：“后来啊，我必劝导他，领他到哪里？到旷野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远离神的时候啊，或者说是我们软弱、跌倒、犯罪等等的。神要炼净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像旷野一样的地方哈、啊。
退休会
啊，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路程天路历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旷野？丽芬最近看一本书叫什么？
旷野的经验
啊，
很好看，
很好看哈、啊。旷野的经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属灵生命碰到一个瓶颈，或者说哎呀，我们已经被世俗吸引住了哈，我们觉得对神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种灵里面很枯干的一个景况，我们就好像是被神带到一个旷野里面。哎，神啊，你在哪里哈？那神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是真实跟他相遇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圣经上讲到，哎，也有一个地方就是旷野哈。像何西阿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当神要把他的子民啊，让他们悔改。脱离他们从前的污秽哈，在道德上可以起清洁的作用啊，因为在城市里面会常常很多的犯罪的事情嘛，啊，在旷野呢，旷野可能没有电视啊，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那你就怎么样，只好啊，就单单的去默想亲近神啊，啊，那以前的人他们在旷野不是说一天两天啊，我们现在退休会啊，退休会好像是蛮不错的啊，换环境一下嘛啊。一天两天还好的，第三、第四天一个礼拜之后呢，你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要知道是什么滋味的话啊，还有我们看到圣经上也旧约也提到说，神应许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啊，他是神在旷野会开道路，对不对？在沙漠中会开江河。那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神预备讲到说弥赛亚要来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先差遣谁？施洗约翰啊。所以进到新约的时候，你看到啊，在新约的时候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我们看他的生平啊，在路加福音，
那神的救赎论不是在那个有耶稣基督之前就已经预定了？
对啊，这些都预定的啊。
就是在永恒里面，
对，神还没有创造这个天地就已经就有了哈。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讲到说，神他要预备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啊，他就先预备一个叫以利亚的，对不对？以利亚所指的就是施洗约翰啊，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啊，天使就跟他的父亲讲说啊，他要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哈、啊，行在主的面前啊，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你，叫悖逆的人转穷，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他是为神预备道路的哈、啊。那后来我们看到他生下来之后，他长大在哪里长大？第一章八十节哈、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哈、啊，住在哪里？住在旷野哈、啊，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的日子为止哈、啊。啊，所以这个他在旷野的时候哈、啊，神的话就临到他，他就一直住在那里。好，我们看在第三章，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二节啊，我们看第一节讲该杀提比流在位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啊，还有希律，还有菲利，还有吕撒涅等等，我们看到好多的王啊哈，还有祭司，这些人都住在哪里？住在城市里面啊。可是神的话是临到哪里？临到旷野啊。那时啊，该撒利亚的撒盖利亚的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啊，神的话临到他。啊、他就来到约旦河一边，这个宣讲悔改的喜啊，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的话记着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所以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就是要预备道路，是在旷野啊。其实在那个时代啊，如果我们看到在研究圣经的历史的时候，那个时代就有一批人，他们就是住在旷野啊，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啊，他们称为爱色尼人啊。如果大家读旧约、新约的历史背景的时候，就会提到这一群人啊。
牧师问个问题：如果去修道院苦修，跟旷野的苦修也不一样？
不一样哈、啊。其实修道院就是受到这个影响啊。以前还没有修道院，这个时候还没有修道院，那这些隐士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啊，哎，到后来就发展成修道院啊，修道主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修道史，其实是受到这些的影响。好，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这个修道，好，修道院的组成。那但是我们看是怎么开始的，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想法，一个概念哈，就是要遇见神哈，要被神炼净，我们的心灵要被炼净，就是在旷野。好，然后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子，神预备他的救恩的时候，也是透过旷野来的啊。所以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要恢复那起初的爱的时候，为什么讲说神又把我们带领到旷野？再一次被炼净啊！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说现在灵命好像是很停滞不前，很枯干虚空的时候，哎，可以试试看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修道院啊，修道院的形式就有一点像这个旷野的样子啊，就是在那里我们远离世俗啊，在那里我们单独跟神亲近啊。那有时候去默想啊，因为在这些修道士他们去那边最主要的工作啊，就是默想啊，在那边读圣经，后来变成抄写圣经哈、啊，还有在那边有很多的属灵上的征战啊，因为在他们观念里面，旷野啊，旷野是谁住在那里？野兽哈、啊，野兽住在那里哈、啊，还有他们有一个观念哈、啊，旷野是魔鬼住在那里啊，魔鬼的居所啊，所以他们去那边不只是讲到说，哎，我要炼净我的身体，我去那边要遇见谁？遇见谁？遇见魔鬼哈。所以耶稣有没有到旷野去？
有
他受洗完了之后40天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啊，在那边禁食，你看他40昼夜，然后他有没有遇见神？他没有遇见神，他遇见谁？遇见魔鬼撒旦啊。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啊，旷野就是撒旦的地盘，你去那边就是怎么样踩到他们的地盘啊，就是跟他们主动去跟他们征战，啊，所以耶稣在那里也是一样哈、啊，在旷野里遇见撒旦哈、啊，那胜过跟他在那边征战啊，胜过撒旦的试探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耶稣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不只是他40天在旷野禁食，平常的时间他有没有到旷野去？
有，
有时会到旷野哈。他过一段时间服侍完了之后，他就独自退到旷野哟哈。所以在以色列是蛮好的，你旷野就在家附近哈，走一段路就到了哈。我们加州也是不远了，对不对？你开一段路之后，发现哎呦怎么很荒凉哈，这个地方就是旷野啊。开车几个小时，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地方了。保罗有没有到旷野？
有。
他在什么时候到旷野去？他信主之后有没有？他在加拉太书那边讲说哈，他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他到哪里？他到阿拉伯去，亚拉伯去啊。我们看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所以神要使用保罗之前，神已经呼召保罗，对不对？好，然后也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不是马上就成为使徒啊，他到哪里去哦？我们看一下啊，他在第一章加拉太书那边第一章有写啊。使徒行传并没有写，可是他在加拉太书就提到他的这个信主的过程啊。第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他讲到神哈，耶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哈，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更先做使徒的，唯独往哪里去？阿拉伯，讲到阿拉伯就是阿拉伯旷野啊，在当时啊，阿拉伯没有什么城市，都是旷野，那边住的都是牧人啊，然后后来才回到大马色，大马色才是个大城市啊，所以在当时这个保罗也去那边，后来我们看到保罗有很多的启示嘛，保罗也讲了说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啊，三层天的启示哇，看到那个属灵的奥秘哈，那种言语是人家所不知道的啊，没有人所能够明白的。所以保罗也是在旷野的去那边经历到神啊，经历到神之后，然后完全被炼净啊。还有在末世的时候啊，在启示录也提到一个地方旷野啊，我们也既然讲到圣经，我们就把这个也看一下哈。启示录的第十章啊，十二章，我们看十二章。大红龙哦，哇，这个孙弟兄是活圣经啊，整天就在听圣经哈，然后都记在那边了。天上有个异象出现了啊，有一条大红龙，果然是有一条大红龙哦。看第三节啊，然后之后呢，有提到有一个妇人，有吗？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哈。将来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还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所讲的是耶稣嘛，被提到神的宝座，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然后呢，妇人就逃到哪里？旷野啊？为什么？因为大红龙想把那个吃掉啊。所以这个妇人所指的，你看圣经讲到的妇人，讲到妻子、女人哈，一般来讲就是指的心腹的羔羊的心腹，基督的心腹，指的教会啊，指的教会。所以教会有时候啊，讲到说一个如果仇敌在攻击或者是怎么样哈，神要保守我们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到哪里去？旷野啊，经历过一个旷野啊，然后去遇见神啊。所以为什么在当时虽然有逼迫，虽然在当时好像教会也在增长，好也在发展当中，可是到后来当看到哎教会的光景变得越来越世俗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不对了哈，他们就想要去遇见神、经历神哈，所以他们就到旷野去。所以到教父时期的哈，我们初代教父的时候，我们看哈，其实有很多的领袖，大部分的领袖都有去旷野的经历啊。你看到那些有名的教父，他们多半哈都经历过旷野的生活，因为在当时很多的教父，他们是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哈。离旷野并不远，比如在安提亚那一带哈，或者是亚历山泰、埃及那附近有很多沙漠嘛哈，然后那个叙利亚那边也有一些沙漠在那里啊，所以他们很多人他们经历过那这个在旷野的生活啊。还有一个很有名叫耶罗米啊，大家知道耶罗米，耶罗米就是翻译这个五大拉圣经哈，这个是翻译拉丁文圣经的那个啊，他就是在旷野里面哈、啊，把那个圣经给翻译出来的。所以在当时哈、啊，他们到旷野去是当时教会领袖有个特征，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后来这个运动变成是很大受欢迎哈、啊，很变成一个普及的运动啊。在埃及有半数一样的信徒啊，他们在沙漠啊度过他们的生涯啊，那是有一点 我们没有办法去领受，可是在当时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那在教会历史的后期，这个沙漠教父的影响啊还是有继续的影响，因为在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在后期里面有个叫敬虔运动啊，我们以后会读到敬虔运动，听起来怎么样？你们听到敬虔觉得怎么样？哇，觉得很好。对，敬虔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因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啊，再加上加尔文啊，就很多的神学思想进来了，神学思想进到教会变得是很过于注重理性，所以在灵性方面好像就变得很，人们就不满足了。那就有一些人就想到说，奇怪，我的灵里面怎么那么枯干，我成为基督徒我怎么没有那种满足喜乐的感觉呢？那后来有一些人他们读到这个沙漠教父的著作，发现说有一批人他们到沙漠里面去，然后讲他们描述他们的生平他们的故事，之后这些书被翻译成德文，哇，然后就看到有很多人看了就受影响啊，他们也想要去追求这样属灵的追求。那这些人后来就产生一个叫敬虔运动啊，敬虔运动是就是在当时的，因为神学发展太过头了啊，人的灵性感到缺乏的时候，人要恢复到一个属灵的追求，那些沙漠教父的生平跟沙漠教父的那些教训啊，对他们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很多属灵渴慕的追求，包括有一个叫金城多夫的啊，就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那领袖，他也是因为读了沙漠教父的著作，他就决意放弃啊他的所有头衔。他是一个贵族啊，他本来有一个野心啊，想要做大事，他就一心追随沙漠教父的脚踪啊。然后我们看到现代的属灵灵修的静观主义者，有个叫莫顿啊，也是一样。好，如果有机会哈，你可以去看看沙漠教父的一些著作啊。这个莫顿有相当的一个影响力啊，因为他把这些沙漠教父的著作哈，把它做了一些整理，把它做了一些解释之后呢，他在二十世纪的时候，他就带领一个运动，就是静观主义哈，静观的运动啊，他是属于在天主教界里面是蛮有名的一个人物，所以这些都是受到沙漠教父的影响，就是在属灵上面有一个不满足，可是在属灵上面我们可以经历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这个要讨论到属灵运动当中哈的一个沙漠教父。那谈到这个的，我们一定要谈的一个人就是安东尼啊，圣安东尼啊。我们先了解他的生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他是生在西元250年啊，一直到356年，所以你看他几岁啊？啊，105、106岁哈，哇！所以去呵呵他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沙漠隐修？他从二十岁到106岁哈，86年啊。所以你看呢，去那边人家以为说哇，一直进食，他经常进食。你看他做的事情，竟然活得那么好哈。因为他有些朋友，很多人跟随他哈。他有一次他说，他把他关起来，你不要来看我。他就25年啊，在那边与世隔绝，人们就把一些面包跟盐水啊给他啊供应他，然后25年之后，人家想说去看他，他可能变成骨瘦如柴啦，或者怎么样子啊，一定是不成人样的啊。结果人家一去看他，哇，怎么白白胖胖，而且还更年轻啊，比以前看他还更年轻啊，所以他们都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传奇性的人物。他之所以会很有名啊，是因为有人写了一本书啊，叫《安东尼的生平》《安东尼传》。那写书的人啊，最主要是写书的人很有名啊，写书的人很有名，所以他一写书的时候，大家都是看这个人所写的书，然后一看哦，原来讲到这个人。那这个人叫做亚他那修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亚他那修？
有。
亚他那修是讲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初代教会有个教父，在当时人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清楚啊，当时有一个异端叫做亚流派，亚流派认为说耶稣是次一等的神，但是当时在那种神学的论证当中，亚他那修就起来哈，他是为真理来护卫，是一个很有名，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有一个信经叫亚他那修信经，好，尼西亚会议也是跟亚他那修有关系啊。那这个人他为安东尼写了个传记，他为什么为他写传记？因为亚他那修在神学论证的过程当中哈，常常被放逐哈，因为神学论证的时候看皇帝他是支持哪一派，所以当皇帝支持那异端的那一派的时候，亚他那修就被放逐，他总共被放逐了5次啊，所以他每次放逐的时候就到沙漠去啊， 到沙漠去哈，就去看这个安东尼的哈。安东尼给他很大的帮助哈，而且安东尼支持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哈亚流的异端，他是一个比魔鬼还可怕的啊！不要看亚流这个人好像是，哎，生活很敬虔，很人是不错，但是他的思想有很大的错误哦。”所以让亚他那修就很坚定啊，就说哦，他要为这个神学的这个议题啊，三位一体的真理去征战啊，去争斗。所以他后来为他写了一本叫做安东尼的生平。那这本书在当时来讲是个畅销书哈，所以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大认识这个人啊。但是如果我们只知道亚他那修啊，那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就知道亚他那修这个人，忽然看到有一本书写，哎，圣安东尼传写亚他那修写的，哎，我就有兴趣去看看到底写的是什么。所以后来我对圣安东尼的认识也是因为亚他那修啊讲到这个人啊。所以他86年过修道的生活，他这段期间他经历过无数的挣扎，禁食祷告哈，还有读经，最后战胜魔鬼。那许多的人被他圣洁的生活所感动，跟随他哈，做他的门徒。所以在沙漠跟旷野产生许多的这个会社哈，隐士的会社，就是修道院的前身啊。那他这个人，人家在描述他，他像孩童一般的谦逊哈，很单纯。他没有高深的学问，他甚至反对哈，说哎呀，不要读太多。可是他对当时的后来的教会哈，却有深远的影响啊。让我们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哈。他原来他的父母是一个很有钱的啊，一个富农，家里有很大的好几百亩的土地，而且是好土哈，很好的土地。那他在父母死后不久的时候，大概20岁的时候哈，他继承父母大笔的资产，他也负责要照顾妹妹的责任，因为他有个妹妹在那里哈。可是他不久之后，大概在6个月之后，他到教堂啊，听到一件事情，就说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个经文我们都读到，对，我们读到会不会感动？好像就听过去了。哎，这个不是对我讲的，是对那少年官讲的，我们大部分人讲的的确是这样子。因为神的话不一定是讲给我每一个人，是讲给特定的。可是对安东尼来讲的话，这句话是讲给他的，突然就砰哦，他忽然就想到说，哎呀，这个好像神在对他讲说，他深受感动哈，他就把所有的财物哦分给村民跟穷人啊，自己只留下一点点，因为还有妹妹要照顾嘛哈。哎呀，这个妹妹就很麻烦了，怎么照顾她哈？就他很思虑烦恼哈。那后来他又到教堂里面去，又听到一句话：不要为明天忧虑。哎，这句话又是给他了。哎呀，他最忧虑的是他妹妹。那先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神会照顾他妹妹，对不对？啊 ，OK。他就把他妹妹放下了你要放下你的真的所爱的那些人，真的是跟随主。他就把所有的财富也都给穷人了，然后把妹妹交给那些良善的妇女们，因为他帮助很多人，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愿意照顾他。那自己哎，就真的是放下一切，就到旷野做隐士啊。那他去那边并不是在我们想象着哎没事干，在那边天天吃饭睡觉啊，不然就看看风景啊，不是啊。他在那边是专心苦修，而且他靠手工为生。他为什么要靠手工为生呢？因为他又被神的话感动啊。他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怎么样，不可吃饭哦。每次要吃饭的时候，哎呀不行啊，神的话对他来讲都好像是很真实，一个利剑在他那里哈。所以他就去做工，赚的钱呢哎，就是买食物糊口，剩下的呢啊，又把它分给穷人啊。所以你看到做沙漠隐士的哈，不是我们去那边退休逃避世俗两三天而已，他真的是把一生摆上哈，他不拥有什么。所以现在的修道院啊，修道会有一点很重要的哈，有一个观念就是说，锁屏，说他不拥有什么，不抓什么哈，完全放掉，那个家庭的责任也放掉了哈，然后财富那些我也不要继承，什么都不要，是这样子。甚至说独身等等的啊，不结婚，都是这样子，是一个完全的舍己啊。所以他的苦修，他是不断的祷告哈，专心听念圣经啊，不只是在那边读，还把背起来哈，而且牢记。以后呢，他就不需要再读再看了，他都记在脑子里面啊，以这个记忆来代替书本。然后他原来是在自家的附近隐修哈，总共有15年哈，所以到他35岁的时候，那他向那个附近的隐士学习哈，如何善度灵修生活，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在学习，他在摸索，跟他们学习，寻求他们的指引。所以一般人来讲，你要去苦修去干嘛的，你不是一个人去，你都是要有一个老师带领你去，不然的话你自己去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事情你不知道，你甚至会做到欺骗等等的。那他看到这些人是充满了恩慈，然后他们祈祷的时候非常的热切，他们的内心很自由，而且他们很关怀别人，内心非常警醒追求，所以他就学习这些东西，然后对基督很敬虔，而且彼此相爱。那这些人从来后来就成为安东尼修行的榜样。所以安东尼虽然修行，我们不是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人，每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跟他向他请教的时候，他都很谦逊很谦卑的接待他们，他从来不会说不理他们拒绝他们高高在上，不是，他都很爱他们这样子。所以他的苦修他就真的是能够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还有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面对一个征战，那我们看安东尼对神的忠诚常受到严厉的试炼，这个在安东尼传里面，我刚开始在读安东尼传的时候也觉得好奇怪，怎么
教会有吗？
我们教会有吗？这个要问图书馆哈，你去看看哈，我好像没看到过，你去看看。那我以前是在书店上看的，讲到说这个安东尼在描述安东尼传的时候，很多地方提到跟魔鬼征战，怎么那么可怕，怎么那么无聊，怎么写来写去就说一下他又跟魔鬼征战，一下子魔鬼化身什么样子哈，又去抓他又去打他，甚至哈，我们以为讲到属灵征战只是在灵里面，在安东尼的经历里面，他的肉体也受苦，他的肉体经历过被撒旦鞭打，在那个书上的描述，那个魔鬼非常的可怕，不只是诱惑，一下子化成女人，一下子诱惑不成他就去恐吓他，又从这个野兽的形式出现，那甚至还无情的把这个安东尼这个圣人打，用鞭子打得半死。可是他借着祈祷，安东尼学习如何不去注意这些魔鬼。我们通常碰到这个魔鬼的时候，哇，整个注意力可能都被魔鬼吸引住了，如果你家里有孩子，家里孩子如果是发生这个，好像他有这个被搅扰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整个都会被那个东西吸引住了。我知道有个家庭，他的小孩曾经就是被搅扰，说到这个邪灵，看到一些黑黑的东西，看到这个看到这个看到那个，结果呢他们全家都鸡犬不宁，不得安宁，哇，去赶他，去抹油，去征战。但是真正的，我们看到仇敌来只是搅扰我们，让我们的心陷到一个混乱，陷到一个害怕、惧怕里面。其实仇敌有时候他只是像吼叫的狮子，对不对？他想吞吃我们的，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把我们吃掉？不是哈，但是他想要恐吓我们。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虚晃的东西，但是我们被他一恐吓被他一欺骗之后呢，我们里面起了什么，我们就里面就起了害怕，有个惧怕的灵就在我们里面起来了。惧怕灵，我本来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经过他一讲，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说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我们整个人反而是我们害怕起来了所以有时候要学习到征战的时候魔鬼会出现，可是当我们能够抵挡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魔鬼就离开我们，他就逃跑了所以其实他有时候对我们不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作为，因为是神，若不是神允许，他不会做什么事情那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也都是神允许，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被这个东西所辖制不要被他所吸引。所以安东尼就学习不去注意这些魔鬼获得很好的果效最后他战胜魔鬼各样的试探赢得这个属灵征战。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情形当他们在灵修或者干嘛，看到魔鬼的时候你怎么办？马丁路德有一次在半夜睡觉起来看到有个魔鬼在那边吓他要害他，结果他反应是什么？他反应是拿着一个墨水在他的床头边的，就往那边一丢滚开然后继续再睡。早上一起来看到怎么墙壁上有个墨汁所以他根本就不理他他不理他。其实最重要的是这样子魔鬼就是叫我们的注意力注意到他。如果你是一个注重属灵恩赐的教会属灵恩赐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魔鬼邪灵的彰显 有个教会啊，他发现说，哇，每次聚会啊，发现，哎呀，怎么神让他啊看到有好多的邪灵在这里啊？然后他说，哇，这边有个邪灵，那个邪灵，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聚会之前，我们先赶鬼。哦，奉主的名赶这个赶那个赶这个赶那个哈、啊。然后有个传道人牧师他，哎，你们在干嘛？他说我们在赶鬼啊。他说，你说鬼在哪里？他说，哇、哦，到处都是鬼哦，你看到那个钢琴下面哈、哦，有个鬼躲在那里哈、哦。你看讲台后面哈、哦，你看那个在他们的椅子，哎呦，那边好多鬼啊都。然后那个传道人就问他说，你们有没有看到天使啊？啊，天使啊？我们怎么没看到天使？他们看到的是魔鬼。在灵界里面的神是会看让我们看到这灵里面的。其实我们眼睛被打开，应该看到是什么？天使嘛，哈，这个以利沙不是有仇敌在把他包围的时候，那个他的门徒吓得半死，哎呀，糟糕啊，仇敌来了哈，哎呀，这个神就祷告说，哎，他就祷告神说，让他才开他的眼睛，然后看到什么？他就看到火车火马啊，在四围安营在保护他们，发现说，哦，原来与我们同在的比与敌人同在的更多哈，哎，他就不害怕了。所以神开我们的眼睛是要看什么？应该是看到天使啊，所以记得、啊、我们在追求这个，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目不要定睛在那个黑暗的东西，黑暗的全是看过去，不要管它，不要管它之后它就很无聊啊。你知道狗哈、啊，狗也，老米勒姆斯以前讲说哈、啊，狗有一个特性就是这样子哈、啊，如果有人提到它的名字的时候，你平常你叫个狗 Lucky Lucky 哈，它叫 Lucky。忽然可能你讲话的时候，忽然讲到 Lucky 的时候，那个狗会怎么样呢？狗就会头就会抬起来，哎，你在讲到我吗？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每次哈、啊、哇在那边赶鬼赶鬼的时候，哎，魔鬼本来说哎呀都没事干，哎，他赶鬼他们要赶我们的哦，那更好，他们就来跟你玩了、啊。就一个牧师啊，他本来以前也是这样子，受到这个一些教导的影响，每次聚会之前，我们聚会要很好，一定要先把那些魔鬼赶出去哈、啊。哦，所以他们聚会之前先赶鬼赶鬼赶鬼赶鬼，到后来哇、哦、很累嘛哈、啊。后来神就跟他说，神就感动他，然后他就好像听到神跟他讲说，哎，你每一次在聚会为什么在荣耀魔鬼？哎，我们没有荣耀魔鬼，我们是奉你的名赶鬼啊。说神的意思就是说，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力量我的能力比这些都厉害都大吗？啊，你为什么想到说你要赶他们出去啊？他们然后你的神的荣耀才会进来啊。所以如果说你的定睛是在魔鬼的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荣耀魔鬼啊，就像是对那个狗啊一直讲，所以那个魔鬼就是啊很高兴啊跟你一起玩啊。所以记得哈、啊，有时候我们在进到属灵的领域里面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进到属灵的领域，可是在属灵的领域空中执政掌权的是谁？是魔鬼撒旦，对不对？神是在我们讲第三层天哈，可是有一种第二层天，对不对？啊，我们人可不可以穿越这个第二层天，然后去遇见到神，也是可以哈。但最好的情况是神把你带去。可是如果你凭着自己的力量要去的话，你会进到什么领域？所以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是蛮要注意的哈。因为为什么安东尼哈，他一个沙漠苦修的哈，他的经历是见到很多的魔鬼。我们现在会明白，就是说，因为你进到属灵的领域里面，属灵的领域你所碰到的、接触到的是谁？就是魔鬼。所以进到旷野也没有错，是一个魔鬼的地盘。可是你在那里，你一定要被圣灵引导。耶稣去旷野不是自己要去的，对不对？是谁？圣灵引导他去旷野啊。如果我们是被神引导去旷野，那是不错的啊。因为在这当中，我们去学习征战。如果你不学习征战，你不知道怎么样征战，而且当你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得胜的话，你就有这个权柄啊。所以安东尼，我们看到，我们相信是神在感动他的，在感动的过程当中哈，他经历到魔鬼对他很多的折磨，跟他征战，可是他最后的结果，他最后是打胜了。所以打胜了之后哈，我们看到他就有一个属灵的权柄啊，他就开始他的35岁开始，他就决意离开家乡哈，到尼罗河东岸古老旷野，他要过一个什么样完全独修的，因为在家附近很多人认识他嘛，哈，而且他的名声越来越好了，所以大家都会去找他。那他想要做一个独修，完全独修的哈。可是他的圣名很快吸引很多人来求教哈，那些求教他的人哈，后来就散居在附近，他想要独修也没有办法啊。后来他都成为他的门徒，他 他是原来是有一段时间是有一段时间是在那边独修哈，可是到后来他是陪着这些人啊，这些人就成为他的门徒。那他们是在天然所形成的洞穴或者小屋内，他们独修，然后安东尼则固定与他们会面，还有指导他们啊。那这样维持了几年之后，随后他又到红海边的旷野，在那里他才是过着一个完全独修的生活哈，有45年的时间啊。那虽然他是过着独修的生活，可是他对今世的责任哈，确实他常常到各处去走动啊。有时候神就感动他，就离开那里了啊，他就到好多地方去，他到过亚历山泰，他曾经到过那里去啊，去帮助那里的人哈。对于前来求向他求教的人，他从来不拒绝啊，并且给他们灵性的指导哈、指引跟教导。那他在晚年的时候哈，在罗马皇帝发动逼迫的时候，安东尼他鼓励信徒坚持信仰啊，去殉道啊。他自己也本来想要去殉道，可是后来他没有成功哈，因为人家没有要杀他哈。那他也鼓励这个亚他那修，刚才讲的那个哈神学家亚他那修啊，致力于对抗当时盛行的亚流派的异端。所以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是借着亚他那修被确立的啊。亚他那修的属灵的导师就是这个圣安东尼哈。所以他在356年，在他106岁的时候，他是带着微笑离开人世啊。去世之前，他的视力良好，牙齿也很健康整齐啊。那他也担心自己死后的骸骨会成为后人礼拜的对象啊，所以他就叫他的弟子不可泄露他的安葬的地方啊。所以他的影响现在在东方的教会啊，东方教会就是东正教啊，东正教还是以他的这个独修生活跟操练跟教导啊，很多人还在遵守，
有他的像
啊。那西方教会天主教也是很尊敬他啊，西方教会。那亚他那修的一般来讲很多圣像啊，因为很多的圣人。那这个圣像跟什么有关系？跟猪有关系，这很奇怪的啊。如果你看到有个圣人旁边有个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是讲的是亚他那修啊。我每一个圣人哈，他都有他的代表性啊。他的代表性的哈，就是说他，你看到哈，在天主教跟东正教都尊奉安东尼为圣人啊。我们称为是圣安东尼，可是在天主教称为圣安当啊，圣安当翻译的不大一样哈。那在传统的圣像中，他常常被描绘成一手拿着这个梯形或十字架形的手杖的隐士，另外一手拿着一本书啊，然后随后会紧跟随一只猪或其他的牲畜哈。十字架跟猪代表着什么？圣人跟他一生中跟邪魔哈、跟邪灵、跟魔鬼征战，所以猪所代表是一个污秽的灵在那里啊。那十字架是代表他持续啊能够战胜这个魔鬼的工具哈。那这个猪就代表魔鬼的象征，书就代表他曾经为一本书写过注释哈，就是本性之书哈。所以我们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情景哈。那我们先看看他的苦修是怎么样的苦修哈。在他苦修的过程当中哈，他要锻炼他这个受苦的意志，他要经常的去默想自己哈，他对付他的肉体。所以这个苦修跟我们说现在所想象不一样哈，我们现在只是安静在那默想而已哈，然后呢，哎呀，天气冷了，我们就开个暖气啊，还过得很舒服啊。然后那种感觉不一样，他们苦修是好好的去对付他们的身体啊，所以他们是对付肉体。为什么在他们当时的观念，他们很轻看肉体，他们认为说肉体是不好的，你肉体是被对付，你的灵魂才能够被洁净啊。所以他很重视灵修，他很轻看肉体的需要。所以平常我们肉体讲到饮食，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第一个受试探就是那个吃嘛啊，你要吃这个东西，所以他对吃的东西吃的很少，平常一天是一餐，有时候3-4天后才进食。那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面包啊，面包跟盐跟水，因为那个地方很干燥，所以那个可以存放的很久啊。然后他认为说进食能使人领受哈、分辨诸灵的恩赐，能够洞视魔鬼的诡计哈、如果你食物吃的太多的话呢，你就拦阻人领受属灵的恩赐，超量的饮食使血液沸腾，激起肉身犯罪啊！我们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哈、饮食现在都是已经过度营养超量了哈、会使我们的血液沸腾哈、所以他的饮食是用吃的很少哈、然后他认为说，如果是吃太多的哈、是一个很羞愧的事情，所以他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很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吃饭都是啊，感谢主，对不对？谢饭而谢恩而吃，吃喝快乐。哦，他每次吃，哎呀，很羞愧，很不好意思啊、哦。人家看到他吃的，他很不喜欢人家看到他在吃东西，觉得他在享受啊、哦，所以是一种羞愧的感觉。想到睡眠也是一样啊、哦，我们要不要要有好的睡眠？啊，耶和华所爱的必使他安然入睡嘛啊，哇，要睡。哎，可是他不是哈、哦，他尽量减少睡眠啊，他认为说睡眠的话让身体得到松弛，哇，便宜了身体，对不对？所以不行，不能够让身体太这样的，所以他经常一整个晚上啊不眠不休的啊不睡觉，彻夜警醒，而且是经常如此啊。如果真的要睡觉的时候，对，我们把他睡在床上嘛，哦，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怎么可以睡这么舒服的地方？他睡在地板上哈，越粗糙越那个的哈，让身体越不舒服哈，他就越觉得好过哈。所以在睡眠上也是这个样子啊。好，另外一个，他不追求身体的舒适，他不赞成用油抹身哈。啊，我们常这样保养皮肤嘛，对不对？哦哟，如果你不养的话，皱纹都出来了啊。他说不可以这样子哈。认为哈，人应当热切地过苦修的生活，不应该是令自己的身体得到松弛啊。那他到一个已经废弃的古堡里面，住满各样的爬虫哦，哇，这个地方最好啊，所以他就要住在里面。越是不好的环境啊，他就越要住在那里啊。那我们看311年之后哈、啊，西元311年，逼迫已经停了啊，可是他仍然在苦修。仍然在苦修，还是不断的进食，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死亡，人家在描述40多年之久，他竟然没有换过衣服哈，也没有洗过澡，这个不错哈，就跟以色列人哈衣服没有穿坏这40年来的时候一样哈。啊，所以但是他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也说哈，他不认为所有苦修的人一定能够跟神亲近。他说有些人用苦功来折磨自己的肉身，可是他缺少明智的哈属灵的分辨力，他们还是会远离神。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灵性里面要被炼净哈，那才是最重要。那另外的，他对付肉体之外，他对付罪哈。那对付罪怎么对付呢？他没犯，我们看这种人已经是很圣洁了哈，不可能犯罪哈。他说过哈，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就是常常为自己的罪过在神面前自责。啊，并且等候试探，直到呼出最后的一口气。这个其实我们有没有罪哈、啊？我们常讲说，哎，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对不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你都已经死了，对不对？我们都已经死了，对，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安东尼说，你们死了是没错了，可是撒旦有没有死啊？撒旦还没死的，撒旦还会在诱惑你哈，在引诱你，引诱你之后，哎，你又活过来了啊，你又受到试探了，这样子啊。所以他认为信徒在世的责任就是要竭力保守自己的心不犯罪。他引用圣经上的话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这个我们都很熟。还有讲到太阳下山要天天对付罪哈，他说不容任何罪在我们里面到太阳下山啊，所以。一定要对付罪，你才能够去过夜啊，睡觉哈、啊。所以无论白日，无论黑夜，都不能够让罪存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对付罪是对付的非常的敏锐啊。我们为什么不没有像他这个样子、啊？我们说，哎呀，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净了哈、啊。有时候是这么一回事情了，有时候是因为良心是麻木了，对。有时候是良心麻木，哎，我觉得不觉得做这个事情有什么不好哈、啊？啊，但是这个。圣安东尼哈、啊，他就非常的敏锐啊，知道里面有很多隐而未现的东西都被显出来了。好，另外呢，他教导一个就是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行为跟心思意念详细记下来，啊，你心里所想的要把它记下来。我们通常都是经过修饰啊，经过那个，可是他说我们所想的要把它写下来，而且彼此报告。你们哈、啊，你们来这边来修道的哈、啊，修道的人要彼此去报告。所以安东尼说，当坚持每日灵修生活，因为如果我们疏忽了一日哈，主就不会因我们昔日的表现宽容我们，反而呢相反的哈，他会因为我们的疏懒而向我们发怒啊。所以我们过去行得好有没有用？他说没有用，只要我们一犯罪的话哈，过去的都要一笔勾销。所以他非常的那种严格哈，在他认为神是非常的严厉，所以安东尼所描述的神是非常的严厉，所以他常常以神的审判来提醒自己啊，所以当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 集中思想，想到说，哎呀，末日审判的烈火，不灭的虫等等的，来对抗魔鬼的引诱，好，所以他有他的一套做法，那这样子就会消除贪想快乐的企图，跟唤醒自己沉睡的灵魂。所以苦修的是，你看到是用不断的来去对付自己啊。然后他认为说，今生的肉体跟罪恶都是短暂的啊，所以信徒在世应该忍受饥饿、刺身、悲天悯人、痛哭、在心中呻吟等等，来考验自己是不是神的宗仆啊。然后以作为永生的应许，他认为说这是很划得来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代价非常少啊，非常少，很值得。所以他对临终前，他也不忘的哈，不断的教训他的门徒们说，你们的生活好像在天天冒死啊，防范自己自我啊，因为什么时候你的自我又再起来了啊？记得啊，撒旦没有死啊，我的心可能死了，对不对？已经死了啊。如果没有死，撒旦不来试探我的话，一定是没问题的。
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对付自己的罪呢？我们悔改，然后又认罪，然后我们怎么样让罪不再永远不在？
就是耶稣，其实我们知道哈，真正的我们里面哈，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被定罪了嘛。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好，你要怎么知道说我们里面不再被罪捆绑，不再被罪辖制？你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不是在我的里面？神要在我的里面啊。可是我的里面一定要圣洁，我一定是守洁心清的，神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啊。但如果我们不欢迎他来，或者说我们没有感觉他在不在都没关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那种感觉，需要说希望他来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感觉哎，他的慈爱平安就都在我的里面，然后我发现我对罪一点胃口都没有，我甚至很厌恶那个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罪就不会辖制我啊。所以我怎么样会罪感到厌恶呢？一定是有那位圣洁的灵在我里面，我才会感到厌恶。我不喜欢嘛，我不要这个东西。因为罪进来的时候，那圣洁、那些神的一些良善的事情都会离开。所以我们所注视的不是在于说罪的本身，而是让神的灵啊，让神进到我们里面啊。方式有很多种啊。那这个安东尼是蛮特别。
灵修算不算？
灵修都是这个都是啊。那我们现在只是看，就是说安东尼他所做的东西不一定是代表我们每个人都要，只是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可是他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在跟罪征战的时候好像一直胜不过，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看他的一些经历啊，他的一些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帮助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并不是代表说每个人都要照着这个样做啊，不然的话我们现在都不对了啊！我们现在干嘛在这边待着？我们赶快去内华达州去，是不是嘛？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看看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提到的这个事情啊，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好，所以这个讲到不只是对付肉体、对付罪哈，还要对付己哈，不断的这个天天冒死做这样的一个生活哈。还有另外一个，他要对付孤独啊。那安东尼的他的以独修的方式哈来做苦修，他很少见人。那他，但是他也劝弟兄们彼此认罪，所以并不是你一个人独自在一起就好了啊。有时候一个人独修反而容易，对不对？一个人爱神很容易，对不对？可是，一群人爱神容不容易？就不容易了哈。因为你怎么表现你爱神呢？你要去爱所看得到的弟兄，你才表示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可是神很可爱，对不对？你就很爱他。可是弟兄呢，可不可爱？怎么看怎么不可爱嘛，所以我们就很难啊。所以他并不是说真的是一定要独修，他是要重视到这个群体的生活啊。所以不是为独修而独修，乃是有目的的独修啊。啊，不是苦修者所有的时间都要独自面对啊，在对付罪的时候也有彼此认罪的时候啊。所以安东尼虽然大半的日子在沙漠苦修，但是他也曾经离开旷野，他有两次到亚历山泰，亚历山泰是当时的一个大城啊。是在帝国的第二大城，第一次是在逼迫时期的时候，他四处奔走，他鼓励信徒勇敢地面对殉道啊。那他自己也想殉道，可是后来没有成啊。那第二次是为支持亚他那修攻击亚流异端啊，他也跑去这个亚历山泰啊去支持他。 那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只顾退隐啊，逃避世俗的这个修饰，他在关键的时候啊，他也是能够挺身而出啊，为正道征战。所以我们看到安东尼他的一个经历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东尼他的属灵征战啊，在很多的图画图片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好像被这个魔鬼在那边拉扯的那个啊，讲的就是安东尼啊。在安东尼的苦修中啊，撒旦常常来搅扰啊，在他的凌晨记载中，他遇见撒旦的时候多过遇见神啊。那我们不管怎么样，这是他个人属灵的经历啊。那从他属灵的经历说明啊，圣洁没有捷径可循啊，若有人要亲近处与他深交，就必须准备打一场艰苦的属灵征战啊。安东尼对隐修的观念啊，是更深入的与黑暗的势力征战，而透过对付自己与魔鬼的苦修操练啊，信徒能更自由的与主亲近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借着对付己、对付魔鬼啊之后呢，我们胜过之后，我们就可以跟主亲近了。然后进入旷野，他为什么要进入旷野啊？最主要是要主动出击与魔鬼征战啊。因为他们当时对于圣经的理解啊，他们认为说旷野是充满邪恶的地方，如果要发动属灵征战啊，一定要进入旷野，不入虎穴怎么样？焉得虎子哈、啊？所以是主征战是一个主动的啊，这样子可以具体的去面对撒旦的势力啊。而且第二点，我们看到在旷野为什么要去旷野呢？因为在那里没有食物，没有权力，没有女色啊，在这个地方可以考验自己，能够胜过这些诱惑，使人啊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那私欲、肉体私欲被致死，心灵就得到炼净。好，然后另外我们看到安东尼所面对的属灵征战是魔鬼哈、啊，魔鬼为什么要跟他征战呢？是因为这是我的地盘呐、啊，你为什么要来这边搅扰我了，对不对？在圣经也讲说哈、啊，如果鬼被赶出去之后，他到哪里去？无鬼离开人生，到了无水之地去哈、啊，无水之地。我们讲无水之地，就形容好像是一个旷野啊。这个地方好像本来是魔鬼的地盘，现在你去那里了，你去搅扰魔鬼了，变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你在那边一定会经历属灵征战啊？所以魔鬼就一直不要安东尼来搅扰他们，好像霸占他们的地方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每次要深入苦修的时候，他总是听到有个呼声啊，叫他更深的进入旷野啊。那他到旷野不是为了寻求安静，而是进一步哈、啊、跟撒旦有个更猛烈的征战。所以也许在那个时代哈、啊，神呼召这个器皿，就是做一个在属灵上做很大的征战啊。最后得胜的时候，你看到有时候这个属灵上空一个地方有个属灵上空的一个势力在那里。我们读到像但以理书记不记得啊？但以理书有个波斯的魔君，有没有？好，还有希腊的魔君等等。所以在一个地方，属灵上空是有个势力在那里，所以神会兴起一些器皿来去打那个征战。以前老米勒牧师讲到说，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他为着阿根廷求复兴，一直迫切祷告，那神就呼召他说，你要去征战啊，你要呼召一群人。所以他就开了一个神学院啊，神学院之后就大概有50个学生，好，就是为着阿根廷的复兴征战，一直到后来他们在有一段时间不断从神领受话之后呢，最后领受到一句话就说啊、哦，你们已经得胜了，好，因为壮士已经被捆绑。所以壮士被捆绑是什么呢？就是阿根廷属灵的空气改变了。以前他们在阿根廷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传得很辛苦啊。然后那里的那个宣教士跟他讲说，你来这边干嘛哈？我们来这边已经40-50年了，信主的就这几个哈，不到10个，你来没用啊。所以可是神，劳米勒牧师觉得说是神呼召他去那边啊，他一直为阿根廷复兴求复兴啊，阿根廷的复兴，一直到后来神跟他讲说，你们欢喜快乐吧，不要再哭泣了啊，因为壮士已经被捆绑。所以他就有一个确据，一个把握，知道说神要兴起一个很大的工作。果然从那个时候开始，哎，传福音开始有果效啊。那有一些从各地来的一个宣教士啊，或者是医病布道家，就带来阿根廷大复兴啊。所以现在阿根廷有很多人信主，跟那个时候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属灵征战，神有时候呼召的并不是一群人去做这些事情，可能呼召当中的几个啊。可是到后来那个魔鬼的势力权柄被打破的时候啊，就带领很多的人信主啊。还 还有这个在属灵征战当中是要经历试探的、啊、安东尼认为说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试探的人、啊、不能进天国、啊、他说又说人不受试探他不能得救、啊、当然这不是圣经上的话，这是他的体会、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东西当作是好像是一个真理在看、啊、你看他的经历，他的经历他认为说因为他是经历过试探，哎，他也进到天国里面了、啊，经历到好像是在地如天了，然后也觉得说，哇，他以前好像就是不断的好像是要沉沦哈、啊，可是经历过试探，胜过试探之后，他觉得说，哇，他有得救的确据跟把握哈、啊。所以其实很多人哈、啊，我们读教会历史，不管是马丁路德，不管是约翰卫斯理，他们都有他们个人的属灵经历，他们的属灵经历就会发展出一套他们的神学哈、啊。所以这个神学其实我们还是要保留，就像安东尼的这个哈，他说人没有亲身经历试探的人不能进天国，这是他个人的经历是真实的。好，因信称义也是一样哈，对马丁路德来讲说，哇，你一定要那种哈信心进来的哈，他就觉得说他有一个保障。那就像是约翰卫斯理，他有这样的属灵的经历哈，所以他有一种，约翰卫斯理他从小就是基督徒，啊，他也是很服侍主，很爱主。可是他总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跟把握，一直到他后来哈、啊、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进来的时候，哦，他就传讲了一个福音，就说哦，我们都要经历这样子的哈、啊、得救的确据，得救的把握哈、啊、不只是你信而已哈、啊、还要有一个确据。所以有时候对有些人讲，哎，这个你的经历跟我不大一样，我的经历是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就够了哈、啊、没有说第二次这种的啊，所以这是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记得哈、啊，不，人家的经历我们可以去尊重，但是不必去否定它，啊，不然你产生过一种神学论证，就是因为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不一样，你对圣经上体会跟我的体会不一样的时候，会产生出来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安东尼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经历都是蛮独特的，你不一定要像他一样才能够进到啊，经历到天国，或者你不必像他一样才能够进入到与神同在，因为也许是因为他打了这场圣战哈，那魔鬼都已经被对付掉了哈，所以我们才比较容易一点哈。就像是耶稣一样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啊，他已经完成了这工作，所以神会用一些器皿来做一些工作哈，来让我们在信仰上可以比较容易一些哈。不像他们所经历的是那么样一个深刻的啊，那么大强烈的征战啊。所以他认为说哈、啊，试探主要是魔鬼的攻击啊，所以动不动就讲到魔鬼，对不对啊？可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现在不会提到魔鬼，我们说试探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啊，我们自己的私欲啊。所以魔鬼他是用尽各样的方法来骚扰信徒啊，拦阻他们进入天国啊，使这个门徒哈不能够被提升到他们这些过去的地位哈，使这些人哈，所以魔鬼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来拦阻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试探，一个是思想的试探啊，安东尼认为说魔鬼会用邪恶的思想，包括制造幻象啊，假扮女人、野兽、爬虫、武士，或是假扮先知啊，预言未来等等，借着这个幻象来掳掠人的灵魂。所以你看到一些属灵的东西的时候，你要能够去分辨看是不是从神来的啊。然后他强调禁食跟祷告，他说对付肉体哈、啊、有助于对付魔鬼，所以为什么讲到有些鬼哈、啊、没办法对付的时候，你要禁食啊，你要祷告，然后战胜魔鬼之后小心哈、啊、不要骄傲，因为魔鬼还会再来攻击哈、啊、因此需要更多的克制自己的肉体，更多的禁食祷告啊，这是他的体会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讲到肉体被击打啊，因为他安东尼经历哈、啊、被魔鬼还有他的随从鞭打他的身体啊，好像保罗也提到哈、啊、他有根刺在他身上，保罗提到他跟刺的时候哈、啊、他说是魔鬼的差役怎么样攻击他哈、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所以这个是神特别的器皿让他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啊。在第十二章第七节啊，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他提到有一个人被提到三层天去啊，我们说这个人是指的就是保罗啊，因为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第四节啊，为这个人我要夸口啊，然后他的启示很高啊，然后呢神 他在他身上就做了一件事情，第七节，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怎么样？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好，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根刺离开我。所以这根刺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猜嘛，啊，可能是他的身体上的疾病，眼睛的疾病或其他的。可是他这边所描述，他说这根刺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好，所以我们不晓得说，像安东尼的经历是不是跟保罗的经历很类似啊？好像也是被这个撒旦差役来击打的啊。所以他说这个，他的肉体虽然很疼痛，他说属灵的征战有时候肉体也会受苦，但必须忍受，并且要胜过，最后灵魂才会得救啊。那这个是安东尼他的经历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之后呢，我们看到他有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在《圣安东尼传》里面提到啊。所以对教父而言，沙漠教父而言，属灵的世界是很真实的，啊，他们所形容的魔鬼啊，多半是以埃及的动物的那个神的形象出现啊，然后他们靠着基督胜过异教的神，他们的灵性就刚强起来，他们得到属灵的权柄，所以他们有很多医病赶鬼的那些神迹奇事在他们身上啊。那这些事情正是耶稣基督所应许他的门徒的啊。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属灵的征战，没有这个属灵的权柄，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打这个仗。我们知道 Benny Hinn 的啊，大家知道 Benny Hinn 吗？ Benny Hinn 好像说哇，好像他这么厉害啊，可以医病啊，赶鬼，做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其实他是经历过很深的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你得胜之后，你才有这个权柄啊。有这个权柄之后啊，你就可以把它用出来。从安东尼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个东西啊。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段时期啊，是沙漠教父的历史啊。在这沙漠教父的最主要的是一个在旷野里面去苦修，后来发展成这个修道主义哈。所以最后我们看这个苦修的意义哈，我们要把它认清楚，这是一个独特的、特别的。如果神没有感动你啊，你就不一定要做这个啊。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他的经历，我们当作参考来看。第一个，这个像是一个白色的殉道，因为在当时教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啊，充斥了不冷不热的属灵光景。那沙漠教父以独处静默、祈祷这种完全全新的方式来见证神啊，他们称为新一批的殉道者。他们不是用血来做见证，乃是刻苦己心、禁食以及祷告，借着苦修来见证神。红色殉道就是你的肉身流血啊，你就为主牺牲生命啊。那这个呢，是为主而完全的舍己啊，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灵性的炼净给我们看到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沙漠教父脱离肉身的享受，只是使灵性得到炼净的手段跟过程啊。他目的啊，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目的，苦修不是一个目的，苦修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啊。那借着对付肉体来对付罪，然后进入属灵领域的啊，与魔鬼的征战。那在我们在属灵的领域是完全的无助啊，我们属灵的领域是需要非常的需要依靠主才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在这过程当中，肉体被致死啊，灵性就可以得到完全的炼净。而另外一个哈，我们所体会到就是静观好默想。沙漠教父常常独处啊，独处的时候才能够真实的面对自我，在神面前的静默，神就把他们里面的生命哈能够重新整理出来啊，使他们可以脱离自我，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向着神。虽然他们活在世界跟肉身当中，却不受其中的影响啊，他们可以日日与神同行，在灵里与神合一啊。所以我们向不向往这样的一个生活？向往这个结果，这个过程啊，不敢当，不敢当。如果神给你感动哈，你不妨可以试试看哈，也不一定是20年，对不对？你可以两三天试试看，可以进食，可以操练啊，可以独处，安静啊，不要再看电视、看报纸啊，不要再想什么事情了，试试看，去尝试，还有尝试独处。独处哦，不要老是想说一定要有人陪在你旁边，我才过。你可以独处，可在这过程当中，你要默想到神。可能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杂念进来，哎，甚至有一些可能征战进来，有些试探、诱惑也进来。这个就是我们要操练，可以去战胜啊。所以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沙漠教父比较少了啊，但是有很多修道院我们可以去。要去沙漠，我们加州也很方便。开车到内华达州啊，那边很多沙漠啊，所以就是 个也可以经历一下。
写了很多本书。
没有，安东尼没有，安东尼本身没有写书，他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很多人为他写啊，所以下次有机会我可以把沙漠教父他们的一些智慧的语录哈，可以跟大家分享。好，下次有机会我再把一些东西给你们看。好，我们就讲到这里。